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预苦期的第五个主日，四月一号就是复活节了。在这个预苦期当中，我们渴望能够借着主耶稣他在面向耶路撒冷，面向这个十字架的过程，来思想这一个过程对我们的意义。当我们谈到一个信仰的时候，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如果他要相信一位神的话，他一定是盼望这位神是大有能力，能够保护我，能够祝福我的这样一位神。可是如果当我遇到困难或者危难的时候，我向这个神祈求，结果他没有能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在这样一个时刻，你可能就会选择不信了。那如果在这个时候旁边又有人跟你说什么样的方法或哪一位神更有力量的时候，你有很大的可能你会选择改信那位神。今天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耶稣，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呢？我们在困苦当中，我们祷告了，结果他好像没有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还要信他呢？让我们现在一起来看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面对这个死荫幽谷，他是怎么样的来面对。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马可福音14章32到42节，马可福音新约，马可福音14章32到42节，我们同声来一起诵读。马可福音14章32节，请。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那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卖我的人进了。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今日能够坐在你的宝座前聆听你的话语，全然是恩典。求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赐我们悟性，让我们今日借着主耶稣的祷告能够明白如何祷告，使我们不至于落入恶者的网罗，让我们在基督里有盼望。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福音书里面常常会记载着我们的主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他都去祷告，而且常常是彻夜的祷告，但是却很少记载耶稣祷告的内容。前两周主日讲员特别从主教导门徒的我们所谓的主导文来让我们有许多的学习，那么今天我们要从主自己跟天父的祷告来看他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也让我们能够勇敢的面对苦难。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它是我们很熟悉的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那么客西马尼园是在一个橄榄山下，离耶路撒冷很近。客西马尼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榨油坊在橄榄山，所以是榨橄榄的一个榨油坊。 一位很有名的传道人，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悉的，就是尼拓生，他写了一首诗歌叫《恋我月经》。那么第一句的歌词写的是什么？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来到这里祷告，我相信光是这个名词克西玛尼都可以让我们沉浸默想。主耶稣常来这里祷告，因为在约翰福音，约翰记载说，那个卖耶稣的犹大，他也知道耶稣在哪里，因为耶稣跟门徒常常来到这里。那么相信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安静的园子，耶稣常在这里，在祷告当中来面见天父。这一天，主耶稣同门徒吃完逾越节的最后的晚餐，一起到了克西玛尼园。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其他的门徒就在园中的另外一处等候着。彼得、雅各、约翰是主耶稣蛮亲近的这三个非常重要的门徒，很多的时候，在很多的场合，主耶稣就特别带这三个一起前往。就在这个时候，圣经竟然描述的是什么？他说主耶稣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而且告诉这三个门徒，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三个门徒当中的一位，你听到你跟随的主，三年半的主，今天竟然是这样告诉你说他忧伤到几乎要死，你会有什么反应？这一位主站在我面前的，不是刚刚才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吗？他不是能够平静风和海，他医治很多的罪人，很多的病人，他能够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4000人，但是他现在竟然告诉我他忧伤几乎要死，你能相信吗？耶稣传道3年半的时间，他不是一直常常提醒门徒不要成为那侥幸的人，那今天耶稣你怎么了？我们从42节我们知道，耶稣这个时候已经知道犹大去通风报信了，他也知道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间到了。在这个极大的考验当中，他向他的门徒，他不隐藏，他也不讳言自己的害怕、惊恐、忧伤。主耶稣也不担心这三个门徒听了以后会跑掉，或者会不知所措。那我们来看，主耶稣要这三个门徒做什么？他为什么要带着这三个门徒？当主耶稣告诉门徒他的心情之后，他说，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面对死荫幽谷的时候，他要他至亲的这个门徒跟他一同警醒祷告。这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提醒。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或者生病了，我们不希望其他的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往往都自己默默的承担。我们或许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或者担心，但是我们采取的行动就是隐藏。所以当有人在你非常真的很不好的情况当中，有弟兄姐妹问你，你最近好吗？往往我们的回答是，哦，还好啊。有没有什么要带祷的？都好。我们不太愿意人家继续的问我们，我们也不希望把这样的担子能够分享给其他的人。但是这里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主，他成为人的样式，他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他要门徒和他一起警醒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仍然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也会有遇到困苦的时候，没有错，我们自己的担子要自己来担，但是我们的重担需要弟兄姐妹和我们一起来担。主耶稣也给我们另外一个榜样，就是他不是要所有的门徒都跟他一起进去，他是告诉他这三位重要的门徒 彼得、雅各、约翰和他一同警醒祷告。当我们有重担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并不容易跟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分享，因为在团契小组提代祷事项的时候，可能你会有点担心，因为团契小组里面有慕道的朋友啊，也有一些刚信主的，那么我们也不太晓得每一个人的属灵的成熟度如何，所以你在分享的时候你多少会有点挂虑。所以在这里主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觉得极大的重担的时候，我们需要和我们比较亲近的肢体跟我们一起的祷告，因为他会跟你比较亲近，就表示你的生命旅程当中其实有他们的陪伴，所以他们比较了解你的个性、你的特质、你跟主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有重担的时候，他们也比较知道如何为我们来祷告，跟我们一同来警醒。再方面，我们其实我们请他们一同来同心祷告我们的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们也同时经历到神在他们生命中的一个带领，也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不单是我们自己来经历神，而是那些和我们一起祷告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经历神，这是特别的祝福，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在基督里。所以当主耶稣邀请彼得、雅各、约翰和他一起祷告的时候，是让他们有一个特别的经历，而这样一个特别的经历将来要成为教会的祝福。主对门徒的期待，这三位虽然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显然没有办法全程的警醒，他们可能吃得太饱了所以有点困，或者他们没有察觉到今天的祷告主耶稣要面临的是有多大的危难，但感谢主，他们还是多多少少听见了一些主的祷告词，所以写下了。今天我们可以来读主耶稣的祷告词。今天我们看见主耶稣到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稍稍往前走，然后就俯伏于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然后就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在这么短的祷告词里头，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我们首先看到这个道成肉身的主，他祷告时的对象和他怎么样来称呼这个祷告听祷告的人，他说阿爸父啊。阿爸父是亚兰文中称父亲非常亲密的一个昵称。在先前我们说主教导门徒的祷告的时候，第一句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是称父，但是没有这么亲近，阿爸父啊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称呼。而在保罗在写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可以呼叫什么？阿爸父。所以我们可以如此称呼阿爸父，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很多的时候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可能都会问我们，我们要怎么祷告啊？一开始开口要怎么说啊？其实主耶稣今天就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当我们称呼阿爸父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跟这位天父的关系，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天父渴望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是一个亲密的关系。其实很多的人在这个世上跟父亲的关系不太好的时候，可能不敢喊爸，或者根本就不愿意喊爸，可是如今爱我们的父神，他渴望我们知道他是何等的爱我们。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也渴望我们能够称呼他阿爸父。那或许有人会问，这样的称呼会不会不太恭敬啊？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统管万有的神，他将来是要审判一切的神，我们称他阿爸父可以吗？其实当我们称呼 阿爸父的时候，正让我们自己知道这位天父是爱我们的神，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祷告。这样的称呼也提醒着我们，我们今天能够向他祷告真是很大的恩典。当主说阿爸父啊的时候，他接着说在你凡事都能。主耶稣让我们看见他其实是面对极大的危险，在死硬的幽谷当中，但是他仍然深深地知道天父掌管一切，他凡事都能。当我们在自己的死硬幽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天父是不是不知道我在这个苦境当中，还是他不理会我在这个苦境当中，还是他根本就不爱我，他爱其他的人，他就是不爱我。既然不爱我，我还跟他祷告什么呢？或许我们会觉得他不做没关系，我靠我自己，我还是能够解决。但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即便在这个时候，他仍然向着天父说，你凡事都能。这也是他不断告诉门徒的。我们在福音书里头，记不记得一个害了癫痫的孩子的一个父亲，他去找耶稣，然后他跟耶稣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主耶稣怎么回答他的？你若能，你若能信，其实那个信可以打个问号，你若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问题不是神你能不能，而是他能，但是要我们怎样信，我们就能经历到主凡事都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极端困苦当中，忧伤当中，看似没有解决之道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仍然相信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比如我们在生病当中很痛，而且医生都不知道要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仍然相信我们的父凡事都能？但是接着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当我相信主凡事都能的时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我们期待他能按着我的意思成就，祝福我，医治我，为我开路，这才是凡事都能的神。还是我们的神真的凡事都能，但他不一定照着我的意思而行。那当我知道这样的时候，我怎么祷告呢？我们接着看主的祷告词。主俯伏在地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接着说，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什么杯？我们知道那时候这杯就是主要上十字架，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他面对死亡的时候。那或许又有人会想，在圣经我在读旧约的时候，其实我看到很多神的百姓，他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很勇敢啊。那为什么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主，他这个时候反而惊恐了呢？他为什么会不希望面对这个时刻呢？比如我们看旧约的时候，以斯帖祷告以后，他都可以这样讲，我唯利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或者但以里的三个朋友，他会跟王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极或不然。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那主耶稣为什么会惊恐呢？我们需要了解，当主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要担负所有世人的罪，而他本来是没有罪的，他本来是与神同等，他是神。我们要知道，当他要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必须要跟他的父神分开，这是他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可能很难想象，那个短暂的分离有这么痛苦吗？ 但主耶稣原与神是唯一的，今天为了要担负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主耶稣实在是不愿意与他所爱的父神有一分一秒的分开，而且他要与圣洁与光明分离。而且我也相信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撒旦也会不断的来攻击他，因为当他在禁食四十天要出来传道之前，撒旦也不断的来试探他。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刻，撒旦攻击他，只要耶稣有一丝丝一点点想要逃离上十字架，或者他要用他的全能来击退那些捉拿他的这些军兵的时候，救恩就无法成就了，我们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了。我们的救主要成就救恩，要为人预备救赎的恩典，他不是没有感觉，没有情感，没有喜怒哀乐的一位神。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跟他的百姓一样，他知道人很害怕死亡，因为罪的权势就是死，而他要带领他的儿女脱离死亡的权势，他必须成为人的样式，而且必须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他是神，他是圣洁公义的神，他是大有能力的神，但是如今他要把自己限制住，当别人嘲笑他、讥讽他、鞭打他的时候，他要限制他自己，他不用他的全能，他要接受在十字架上与天父的隔绝。他如今要承担所有世人的罪。主耶稣给我们的祷告的榜样是，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我相信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最难学的就是放手。我们真的愿意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吗？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说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清不清楚我们所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就是表达了让决定权交给神。这样的决定，这样的宣告，我相信在我们的心中是很害怕的。我们真的很怕主不听我们的祷告，不按着我们的意思而行。比如我们生病了，得了很重的病，我们祷告，如果神不按着我的意思求，我们一定是求得医治，但不按着我的意思求，那我就是要面临死亡了。如果我在工作当中遇到很大的一个危难，主如果不按着我的意思，那么我有可能会面对没有工作，被资遣，怎么办？所以怎么可以不从我的意思呢？可是如果真不从我的意思，我接下来要怎么祷告呢？我祷告他，我信他，要怎么做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在这样的光景之下，才更加的显露出我们自己的信，我们所谓的信是什么，也就是让我们更看清楚我们说我们信主，我们信的是什么。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不是太难的环境底下，或者我们在很顺遂的环境底下，我们要能够显出我们的信心却是不容易的。即使旁边的人看我们好像还蛮有信心的，其实我们可能也以为我们还蛮有信心，但是当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死硬幽谷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会死，我们很可能在工作中啊，神不救拔我们，那我们的信心这个时候才真实的显露出来了。我们真的有勇气说，阿爸父啊，我知道你凡事都能，求你把我从这样的一个苦境当中救拔出来，但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对你我其实都是很大的挑战。今天主耶稣给我们看见他极其的惊恐忧伤，他一次两次的祷告， 他期待门徒也能够跟他同心警醒的祷告，但是当他们都睡着的时候，没有办法警醒的时候，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天使来加添他力量。当天使来加添他力量的时候，他祷告更加恳切，他的心用心到汗珠如大血点的滴在地上。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榜样，那么后来也在神的儿女身上来显明。大家记不记得保罗在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先知预先告诉门徒说他会被交在外邦人的手中，所以当时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劝保罗这个时候千万别回耶路撒冷。保罗怎么回答？他说，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是愿意的。所以当这些弟兄姐妹听到保罗这样回答的时候，他们知道保罗不会听了，所以他们就不再劝保罗，而说什么？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所以在祷告当中，我们确实可以求主挪去这些苦难，挪去这些危险，我们也可以为人祷告，求主帮助这些人能够挪去这些人所面临的难处。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心智，若不能按着我们心中的期望而行的时候，我们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当耶稣祷告到他深知到天父要从天父自己的意思的时候，不撤去这杯了，那么这个时候天父知道了以后，主耶稣知道以后，天父的意思就成为他的意思了，主就不再为这个事情祷告了。三次的祷告过后，主完全的顺服，这是极大的一个征战。因为主耶稣在祷告当中的时候，他同样要胜过肉体一切的软弱。希伯来书将来我们也会读到的，希伯来书作者描述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大声哀哭，我们的主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应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我们知道这个应允不是不上十字架，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保罗也学习到这一点。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告诉我们，他身上有一根刺，大家记得吧？他祷告三次，求主挪开这根刺。但是最后他说，主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从此他就不再求主将这根刺挪开。由此可见，我们是可以向神求，我们可以向神求挪开这个危难，但是当我们清楚知道神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就不要一直求同样的事，反而要求的是什么呢？求主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能力来面对我们所要面对的这个难处。我们要祷告深信主的能力复辟我，我们要一直祷告到相信主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但我们在基督里，主耶稣胜过了这个征战，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靠主得胜。接着我们来看，那祷告完了以后，主耶稣接下来怎么做呢？他三次祷告完以后，他回来看见门徒还在睡觉，他没有生气，却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人睡觉安歇吗？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祷告完以后，他的心中不再忧伤，不再惊恐，不再害怕，而是极大的平安，极大的能力在他的身上。他可以说，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他勇敢地向死亡前进。我们反过来想我们自己，多少的时候， 我们在困境中，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也都祷告，但是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我们是不是还是很忧伤，还是很难过，还是很害怕，还是很担心？我们可能会觉得祷告完了都没有什么改变，或许有一点点改变，可是那一点点的改变，当我们站起来，当我们一见到人，当我们一回到那个环境的时候，那一切的负面的情绪又来了。主耶稣在死荫的幽谷中他所走过的，如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和他一起来经历。我们的主让我们看见，真正的祷告是完全的交托，而且更进一步的是不但交托，而且当我们知道父神不会从我的意思的时候，我们也愿意照他的旨意而行。这是我们在祷告中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有一位专门写了很多有关祷告这方面的一个作家叫 Bounds， 他在写祷告的目的这本书的时候，他就写到，其实祷告遭受一个拦阻，被我们完全从生活中挤掉，往往是很简单的几个阶段。一开始我们祷告就觉得基督徒应该祷告，所以只是例行的公事，渐渐的有很多的不安或者是焦虑进到心中的时候，那么我们祷告的时间就缩短了，然后会觉得这个祷告的操练有点索然无味。再后来呢，这个祷告就被挤到角落，然后呢再没有带来任何的一个好处了，那么他的责任他的价值也被贬低了。所以这个祷告慢慢的就从我们的思绪，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的习惯，我们的生活里面就被排除在外了，我们就不再祷告了，我们也停止了我们属灵的生活。祷告要被我们排在生活之外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从主耶稣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经历中，让我们看见当道成肉身的主耶稣，他面临极大的一些困难，极大的挑战，他的心情非常的惊恐忧伤的时候，他没有用他的全能来解决这些事情，而是单单来到天父的面前祷告，而且不是祷告一次，他祷告了三次，而且不是祷告十分钟，而是祷告很久，因为他的门徒都没办法撑住，他的门徒都睡着了。可是为什么主耶稣要门徒们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呢？我们看见门徒他们没有办法警醒祷告，我刚刚说除了吃得太饱想睡觉之外，他们可能没有认真的想起主耶稣就在之前曾经告诉他们，你们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们要警醒，要祷告，因为恶者的攻击是很强烈的。当我们不警醒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容易就入了迷惑，我们很容易就跌倒了，我们很容易就怀疑了。如今我们的主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在祷告当中他胜过了，天父后来也使他复活升为至高。我们如今的祷告是在基督里面的祷告，他也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祷告，所以我们要警醒，免得我们以为神忘记了我们，神丢弃了我们，我们以为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其实神没有丢弃我们，他爱我们，他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他必要成就他的美意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能够警醒祷告的时候，相信我们祷告完之后也能够从主那里重新得力，使我们经历过以后能够在他的面前欢呼喜乐，真的说，主啊，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你的旨意高过我的旨意。就我个人的生命经历来讲，其实很多的时候我面临很多紧急的状况都不是在我预计当中的，而我这个人四海是最了解的，其实我是很容易紧张，很容易害怕，很容易担心的人。但感谢主，他要磨塑我，所以他让我经历很多的事情，而我一紧张害怕， 我最后操练到就是要赶快的来到他面前祷告，因为当我开口或在默祷，我只要出口说出阿爸父啊，我就知道他在我的里面，他与我同在。因为很多的时候在那些急难的时候，我很容易被我自己的想象抓住，我会越想越紧张，越想越害怕。但是当我可以停下来呼喊阿爸父的时候，他真的从高天伸手将我从深坑中救拔出来。我虽然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但我知道主会一步一步的引领我。在我照顾长者而同时要牧养教会的时候，主真的是更加的熬炼我，更加的磨塑我，让我在祷告的事上不断的经历主的恩典。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鼓励弟兄姐妹一定要来参加祷告会，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个人祷告真的力量不够。我们在祷告会当中，即使我们只有几个人一起祷告，但是我们都可以经历到神真的是垂听祷告的神，而且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会更认识这位神，更爱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最近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是生病了，还是工作很煎熬，还是夫妻的关系非常的糟糕，或许你祷告多时，然后都看不到神做任何的工作。但愿今天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能够成为你我的帮助。我们务要警醒祷告，因为这个时候旁边只要有人说一些试探的话，我们都很可能会受到动摇，我们会受迷惑，我们会受影响。所以千万不要落单了，当你在这些重担当中的时候，千万不要落单，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里面警醒祷告，一直到主的旨意显明，或者让我们真明白主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美意，使我们在基督里能够重新得力，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一切。记得我们是父神的儿女，我们的神听我们的祷告，他爱我们，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真的坦然无惧的把我们的害怕，把我们心中所想的，我们心中所求的向他来述说。但是我们也要坚定的相信我们的神凡事都能，但他的旨意不一定是按着我的心意而行。我们要听主所说的，我们要愿意顺从父神的旨意，要相信在这样一个时刻，他仍然会赐下够用的恩典和力量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来面对这些困难，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更深的来经历他，认识他。有一位很有名的德国牧者潘霍华，他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关在监狱里面，他即将要面对被处死，他最后是真的被处死了，就在二次大战德国要宣布投降的前两三天，但是他仍然死了。但是在他死之前，他写下他的祷告词，在这段死硬的幽谷当中，他写的祷告词蛮长的，我今天只截录了一小段，让我们想象一个即将面临死亡，必将走过死硬幽谷这个人，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跟神是怎么祷告的，让我们在他的祷告词中，我们也来向神祷告。他说，天父啊，我赞美感谢你赐我平静的一夜，我赞美感谢你给我新的一天，我赞美感谢你赐我你一切的美善以及你信实可靠的应许，你已赐给我众多的恩典，现在让我从你手中接受苦难吧， 你必不会将难担的担子放在我的头上。你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你的儿女得着益处。主耶稣啊，你曾像我一样经历穷乏、困苦、被弃、被囚，你尝过人间的苦痛。当所有的人都离弃我的时候，你仍在我身旁，你不撇下我，却寻找我，你要我认识你，归向你。主啊，我愿回应你的呼召，跟随你，求你帮助我。我们再一次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谢谢你让我们在主基督里经历这么美好的祷告过程，我们可以赤露敞开在你面前，毫无隐藏，将我们的感受表达出来。你也深知我们所求，我们相信你必为你儿女的好处，按着你美好的旨意成就你要成就的。求主保守看顾我们，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为我们祷告，让我们有勇气继续往前行，最终能归荣耀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